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主的名下。每一次当我们能够这样子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是满心感激，因为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配得恩的人，但是我们却能够蒙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一同的来侍奉他，这的确是神的恩典。那早晨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呢、今年这个一同追求的主题那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相信大家都晓得这句话，那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在第二十一节里面的话。我们的神实在是恩待他自己的教会，虽然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已经像大户的人家，但是他却说在大户人家里头啊，虽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有瓦器，然而神却一直在神的教会当中还是存着盼望，并且他要寻找的乃是那贵重的器皿。只是什么人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在这里他的话说，人如果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能够做贵重的器皿。我相信这是神的心，盼望在一个幕后的时代当中，当赐福普遍神的儿女们属灵的光景不够能够达到神的心意，普遍神的教会似乎已经落在一种像大户人家的光景，但是他的怜悯仍旧向我们的心发出呼召，盼望我们能够在他手里面成为合乎他使用的器皿。这是神的心，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都在神面前不仅恭敬的在他的面前，并且我们巴不得在神的面前有个心思，把自己奉献在他的手中，让他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他的灵来改变我们，也能够叫我们回应主自己的心意。那在这个主题的底下，今天早晨我盼望从旧约的圣经当中一同来思想，从一个人身上来看看怎么样做主手中合乎主用的器皿。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手上的圣经我们翻到旧约的路德记，这个是在旧约当中我们所读的许多的经卷当中一卷非常美丽的一个经卷。路德记，在旧约的路德记，我们早晨来看第一章里面的一两句的地方，翻到了以后啊，实在是我翻了、现在在现代的时代根本连翻这个字都不必说了，因为都有投影，我也忘记在这里打出来了啊。你倒看到投影在上面，我们早晨特别来注意在第一章里头第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啊，请弟兄姊妹们再听我那一遍，虽然你看到投影上面已经打出来了。在这里圣经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我想早晨我们就读这几节的圣经，一同从主的话里面仰望主的灵的帮助，我们一同彼此的勉励。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众圣徒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跟前， 我们在你的恩惠里头，在主的名下一同聚集，我们仰望你，照着你经上所记的，把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这些奉你的名聚会的人。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你要借着你的话来规模我们的思想，并且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话的实际。因此我们仰望你，但愿在早晨你再一次向我们心说话，叫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典，以致叫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就恭敬把这段的时间仰望等候在你面前，但愿你赏赐给我们如同仆人一样，在你面前有个能听的耳朵，受教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晓得说，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句话，或者说这两节的圣经，乃是摩押的女子路德的一个宣告，也可以说是摩押女子心思里面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表达。路德记我们都清楚说，这卷书乃是发生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的时代里面，因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卷书乃是当事实秉证的时候。我们回头看这个的士师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在整个士师记里面都是一片的混乱，一片的黑暗，好像神没有出路了，好像神没有办法把他原来所定规的旨意能够得着成就了。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国的里头，圣经一次再一次的记载说，他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神不在以色列国中得着他自己掌权的位置，神不在以色列国中得着了他做王的那个的位分。本来神的百姓应当以神为王，应当尊敬神，应当好好的顺服在这位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生活在这应许的迦南地里头的。但是可惜你却看见说这些人远离神了。在整个士师记里头，你看见说虽然神还没有丢弃他们，还是向他们施怜悯，一次又一次把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把他领过来，但是他们虽然落在仇敌的手里面，又向神来呼求，神向他们发怜悯来把他们拯救，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心。到了中最后的一句话，他还是用这句话来做个结束，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那你就看见说，这整个士师记的的确确是个非常可怕，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种的光景。但是这种可怜的光景，对于神的百姓固然心里面所经历的，叫他们是在落在许多的苦难的当中，稍微蒙怜悯放松一下，稍微蒙怜悯能够从仇敌的手里面出来一下，很快又回到敌人的手中去了。这种的生活非常的不稳定，这种生活非常叫人心里面没有办法安息。但是有谁能够想到在神的心里面更难过？因为这明明这些百姓是他所拣选的，并且要立着他们在全地上来做他的见证的，这但是神的心没有办法从他的儿女们，从他的子民当中得到满足，好像神定规的路没有办法通行了。我们的心很少想到神的心，我们只是在许多环境患难里头想到我们爬不得神的怜悯。但是有多少人想到神的心？但是感谢神，虽然是这样子，神的定规，神所定旨的从来没有失败的。我们的神是一直照着他所定规做事的神。人可以失败，人可以不认识神，人可以远离神，甚至乎叫神的心难过，但是神还是有办法。 神还是能够在地上寻找他能够来叫他旨意成就的器皿。所以我们才看见说，就在这样子一种的光景当中，却发生了路德记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从某一方面来说，路德记整个的故事的确非常的优美，好像一片荒凉的当中，忽然之间你看见有点曙光了，好像非常复杂里头，你读了没有办法，好像快快要从路德记走出来了。我记得一位年长的弟兄他说，每一次他读四世纪的时候，他巴不得能够赶快去洗洗他的眼睛，因为太可怕了，太痛苦了，因为神的百姓实在是叫神的心太难过了，没有办法叫你盼望多停留在里面。但是你却看见说，就在这里有个非常甘甜非常美丽的图画就摆在这个里头。这一面来说，我们看见说，在神给我们人还是有盼望的，在神对他的旨意更是要为着他的计划来寻找着出路的。但是谁能够明白神的心呢？我们感谢神，来到这路德记的确成为了一个扭转的一种的情形。但是这故事是从什么地方能够引进来的？那不过是借着一个不配的恩的人把它扭转过来了，这的确是很稀奇。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四世纪里头这个路德记里头这个人物这个女子是一点都不配得恩典的，是不是？因为你从整个故事里头你就看见说，这个的路德虽然他名字很美啊，但是他的身份不好，他的背景的确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得着恩典的人。这个是一个摩押的女子，这个摩押的女子她是摩押的后裔。从圣经里面的话让我们看见说，摩押人就是过了时代他都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会中，对吗？不要说摩押人乃是生于这个淫乱出来的，从创世纪里头我们都晓得说，摩押乃是神怜悯亚伯拉罕纪念他的缘故，而把这个从神应该给他赐福跟着他的叔叔出去的那个环境当中能够应当明白神的恩典的人，却跑到索多玛去的罗德，他在哪里落在这样子对罪恶的环境当中，神还是怜悯他。当时毁灭这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纪念亚伯拉罕也的的确确你看见说，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侄儿罗德在这个城里面，他的心非常的担心，所以他知道说神要毁灭这个城了，因此他在神面前祷告，他从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对神说，假若这个城有十个义人，你难道也要毁灭这个城吗？到这个时候他不好意思再祷告下去，如果他再祷告下去，那简直就是告诉神说，我的侄儿就在哪里了，是不是？当然神体贴他的心，所以神说他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当罗德就在这个城里面的时候，神就把他拯救出来，把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就把他领了出来，告诉他们说，往前走，快点走，因为我要毁灭这个城啊！神应许他跑到那个小城叫索尔，我不毁灭他，你跑到那里去，神怜悯他。但可惜罗德的妻子他舍不得，大概在城里面他经营，他在城里面他有的东西他舍不得，他回头一看，神就说，好，那你要看你就永远看这个城，
就变成一条圆柱，
是吗？
而罗德带着他两个女儿，他们就跑。本来应当在索尔这小城，但心里面还是不安，所以他们就往山上跑，跑到这个小山上去。这两个女儿，她心里面想，从今以后，我们还从哪里能够找到男子？有什么男人会跑到这城里，来找到这山上来呢？那我父亲就绝后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到婚姻里面去了，也没有办法生孩子了。所以他们竟然想出这样子一个的方法，就是把他的父亲灌醉，先后两个女儿就与他父亲发生了关系，就生下了亚门和这个摩亚人。这个是摩亚的来源，他们是在这样子不道德的一种光景，是从这个淫乱里面所生出来的。但是这些摩亚人虽然活着，从肉体来说，他们和以色列人还是变成应该有一点点亲戚的关系，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但是圣经却给我们看见说，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经过了摩亚井，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对待以色列百姓，翻过来他们竟然要害这些神的子民。摩亚人他们服重金去雇聘这个索士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他们并没有好好的来帮助他们，反而要咒诅他们。所以这件事情神非常的不满意，因此神说摩亚人就是过了时代，都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会中。所以你看见这摩亚的女子，她凭什么资格能够出现在这么一卷的书里面，并且读到整个书的后面，是因着他成为了以色列家的人，于是他带进了神自己旨意的完成了。那是什么？那是神的恩典，那的的确确是神恩典。一个不配得恩的人能够得着恩典，一面来说他是个罪人的后裔，是受咒诅的，另外一方面来说他是与以色列人无分无关的。但是感谢神，他竟然蒙恩了。我们今天回想我们这些的人过去的光景，有哪一个人是因着行为良善？有哪一个人是因着我们有好的品格？有哪一个人是从来都不活在罪中，以致神把我们选过来呢？像一首诗歌说，照我本相，无善足轻。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在神所咒诅，都是在定被定罪等候死亡的当中，但是神的怜悯竟然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得恩典了。我们实在感谢神，我们就是一些不配的恩，而却得着恩典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个摩亚人他们与以色列国民无分无关，他们根本上要和以色列人拉上关系都没有可能的。但是什么缘故，这个路德的女子竟然进到以色列家？那是因着这个故事里头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以色列人他的失败，他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这个犹大的伯利恒，跑到摩亚地区了。也可以说从罗马书第九章给我们看见，是因着神的选民他失局了，他失败了，以致叫救恩临到外邦。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远离神，他们违背神的旨意， 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神就惩罚他们，叫他们落在难处的里头。但是可惜，正如我刚才所说，难处里头虽然还是有恩，但是他们没有回转。现在就是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这个人名字很好听，名字也非常的，父亲给他改这个名字也改得非常应当，以利米勒，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神。好像从小他就知道说他整个生命是应当让神当家作主，让神来管理的。然而他的生活却名不符实，他竟然没有活好，活在神的面前。不错，环境遇见饥荒了，虽然我们不晓得这个饥荒到底有多大的范围，然后圣经很清楚说国中遭遇饥荒，很显然犹大国落在饥荒的里头。这个人他恐惧了，他心里面不安，他觉得说这个饥荒到底要连续多久呢？没有底啊，所以他想办法。他没有说在这种情形当中他好好回到神的面前，他想办法。不错，他的确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活得准确在神的面前。他想办法要逃避这个饥荒，也可以说要逃避神的那一个的审判。以利米勒能够从犹大的伯利恒走开往别的地方去，绝对并不是他饿到一个地步一点都没有了，所以非得走不可。拿俄米从这个摩押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明明的说，他说我满满的出去啊，但是耶和华供给我，现在我空空的回来。我常常说一个移民的人的的确确是一个能才能够出来的人，并不是一点都没有，乃是他还有本领，所以他才能够走啊。所以你看见以利米勒，他并非一点都没有，但是里面恐惧，里面没有安息啊。弟兄姊妹们，你我生命当中岂不常常也是这样子吗？你说我们没有吗？不，我们还有。你说我们一点属灵的认识不知道吗？也有点知识。你说我对神不懂吗？也是懂一点。但是呢，能够相信神吗？能够依靠神吗？很多时候环境来了，那点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想办法了。我们不是想回到神面前，我们就想我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啊？我们人的聪明智慧就出来。当然从我们祖先开始，我们就是吃分别善恶树出来的后裔啊，是吧？我们这些人都是顶聪明的人，都会很有方法的人啊，除非没有机会给你发表你的谋略，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不是聪明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都为自己打算，就没有往神那里去。但是你的打算可靠吗？你的方法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很显然，离开了神，不以神为王，用自己的方法是好像有一点解决的地方。到摩押去，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基连，他到摩押，他并没有打算拿摩押地的公民啊，他顶多拿一个green card就是了，对不对？他不过是打算留下来一下子，他希望在那里待一点的时候，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要回去。他没有想到离开了神了，不与神连在正常的关系当中，最后的结果就是永久在摩押地，他死在摩押，他葬在摩押。 真的一个可悲的事情。不单是这样子，他在摩崖为着两个孩子大了要娶妻，娶了两个摩崖的女子，但是这个家庭并没有幸福，孩子都没有，丈夫也都死掉了，以利米勒死了，两个孩子也死了，一门剩下的是三个寡妇，这的确是很悲哀很悲惨的一个故事，是不是？原因在哪里？因着人离开了神，但是我们感谢神，虽然人可以失败，神永远不失败，神还是在人的失败里面来写明他的计划必须要成功。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个人读路德记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说，现在神的怜悯没有把整个家庭从伯利恒来到摩押地的这四个人完全都放在这个摩押地都死掉，神常常在人的失败里面还是留下余种，留下出路，所以男的都死了，以利米勒两个儿子都死了，拿俄米还活，拿俄米他还在哪里？这是神的怜悯。拿俄米在这个家庭里面丈夫都失去了，他经历非常的悲痛，但是神留存他在哪里？因为神要接着他来得着另外一个人了，这是神的怜悯。但是这个人怎么样能够这么样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你很显然发现，就是因着许多悲惨的事情一再临到他的身上，他自己也觉得说，我的名字叫拿俄米，原来的意思就是甜了，现在一点都不甜。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对他的同乡同胞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什么？马拉。苦啊，我的人生真苦，但是我还活。很稀奇，就是在许多苦的里头他服下来，他服在神的那一个的管制底下，感谢神，神就在这里有拯救。弟兄姊妹，人离开神的确落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出路那是当我们醒觉过来醒悟过来，我们甘心服在神的管教底下，承认说我不对，我失败了，神的怜悯就出现了。当他的心转向神了，很显然他的生活他的表现不仅仅他过去仍旧表现出他犹太人的那个高尚的品德，而更是因着服在神的面前，他所显出来的生命的美丽，就叫这两个媳妇从他身上看见与他的国所有一切不同的一种的生命的表达。这就是路德在神面前能够蒙恩的一个凭藉，因着什么？拿俄米。没有这样子一个人，也就没有这样子一个后面的故事。从年代来说，上一代的人是经过了神的审判，因着人的软弱经过了神的对付，但是却感谢神有回转的心思，神就怜悯而带出下一代的人来了。所以感谢神，你就看见说这拿俄米他服下来，神就接着他带出了一个美丽的一种的工作。我们感谢神，这路德就是这样子被带到神的那个的国中，带到以色列子民的里头。不错，她是嫁给以利米勒的家，但是我们中国人说女人呢最怕就是嫁错郎，是吧？现在她真嫁错了，孩子还没生丈夫就死掉，就变成寡妇了，
真的可悲啊，是吧？但是西奇神怜悯他，神却叫他在幕后的日子进到更丰富的里头。因为故事我们都晓得，等到他随着婆婆回去的时候，就嫁到波雅斯的家里面去。感谢神，这就是路德。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却在这故事里面焦点乃是放在路德的身上。路德他不错，他的确是已经成为以利米勒家的人了，但是却在这个家里面，他在神面前蒙恩的地方，就是他从拿俄米身上他得了，从新约的话来说，他能够被开启，能够有启示。我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很明显的，拿俄米他的生命的表现，他言行举止，那的确在两个媳妇面前很清楚的是对他们是有影响力的。很清楚的，这个拿俄米他的的确确是成为他两个媳妇他所尊敬而且很喜欢。所以当他的丈夫死掉，孩子也死掉，想想看，听见神眷顾我们的百姓有粮了，所以他醒悟过来，他觉得我应当回去的时候，他就想到他两个媳妇，他就给他们自由，并劝他们回去。不仅仅是路德，连俄尔巴也同样的反应说，舍不得她的婆婆，是不是啊？我常常说，如果你要想到有找到一个好媳妇，你要好好读路德记，但是不是替你的媳妇读，是你 替你自己读。你要从拿俄米身上学学怎么做婆婆。如果你想要嫁到一个好婆婆，你也好好读路德记，不是替你婆婆读，来替你自己读，你要怎么样学路德。这个图画很清楚了，这个好的婆婆为着她两个女儿，为着两个媳妇着想，孩子都死掉了。按照我们中国人说，生是我们以利米勒家的人，死也应该是我们以利米勒家的人啊，是不是？那怎么可以放你走？但是现在这个婆婆很好，还她自由，回去吧。假若是一般的情形当中，等都是等你早一点说了。我不知道他的孩子死了多久，他才讲这句话。两个媳妇的，你早就应当说了，我们不要等多久，让你解决这婚姻的约。但是当他听见婆婆这样说的时候，竟然有这样子的话说，舍不得啊，稀奇吗？有什么好舍不得呢？婆婆说，你们舍不得真是愚昧了，对吧？我已经年纪老了，我怎么生孩子呢？谁能够再娶我呢？我就是有丈夫，今夜有孩子，就怎么样了？我就生得出来了，你们能够等他长大吗？他就是两个孩子真的长大，他会娶你吗？换句话说，没出路的，没有，你不要去幻想了，你跟着我看，简直没有前途的，真的没有前途，真的没有盼望，还要跟着他干嘛？可见得拿俄米的的确确是由过去的时间当给了这两个媳妇非常好的影响力。嫁到这个家是那么悲惨，但是从拿俄米身上，他们这两个媳妇心中知道说，我们真的没有进错这个门，因为实在太好的婆婆。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俄尔巴他还是想想看，婆婆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我还有什么盼望啊？现在趁着年轻，他还给我机会，我还是听话，
并且不是我的意思，是婆婆的意思。
所以好吧，
再舍不得，我只好与她亲嘴道别了，我就往我自己的娘家回去，回到我原来的生活当中，寻找我的新夫，进到新夫家去。这就是二二八。某程度来说，好像人在现实里面很正确，谁不应当这样子看法呢？按照道理是应当这样看法，但是可惜啊，这个看法不错，在属地的上面来说是的的确确有前途有出路。如果拿俄米是早就偷偷把路德拉到房间去说，我偷偷对你说啊，我话虽然这样讲啊，其实我们的家有一个叫做波阿斯的，我在你们两个人当中啊，我就看中了你，我将来一定把你引到波阿斯那里去，那又不相同，是不是？有没有这样？没有，婆婆也不做这个事情。实际上说来，婆婆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但是呢，你看见说，现在摆在面前，可以选择，竟然这么样的选择，不舍得，不像俄尔巴，稀奇吗？俄尔巴他看的是现实，所以他就往这条路走。而路德呢，他还是不舍得，怎么能够那么愚昧的？不是愚昧，是有真的认识了，是真的看见了。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做基督徒，要不现实一点了？何必那么执着呢？信耶稣嘛，就信耶稣了，反正信了耶稣就上天堂了，对不对？上天堂这个护照一拿就进来了，你爱主也上天堂，你不爱主会不会上天堂？照样上天堂，是吧？你爱主也是一样，不爱主也是一样。人生在地上，生活总是需要的。我活在这几十年，我怎么应该不为自己着想呢？你何必那么执着呢？何必为什么那么追求呢？为什么那么要付代价去追求主，为着主更多摆上自己呢？有什么价值呢？看不见，将来的事情谁看得见？路德真的愚昧啊，是不是？谁能看得见将来？跟着这个老太婆回去，请问有什么前途啊？跟着老太婆回去，一点都没有价值，一点都没有前途。今天许多人，我们会觉得说，那么笨啊，就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许多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们基督徒这么笨，只有笨人才信耶稣啊！当然他不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他不知道基督里面的那个甜美，只有等到你信了耶稣你才懂啊，对不对？这是很现实。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再说我们主来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主耶稣得的更丰盛，你享受了没有？你经历过了没有？你在主里面享受了多少的丰盛没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被现实占据我们的思想，人重要现实一点，所以我们常常就被世界得去，常常就在世界里面宁可挂着基督徒的名字在世界里面打滚，又就这样过去了，将来谁想想到？但是弟兄姊妹们，可惜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愚昧的选择，你却看见说路德他蒙了极大的厚恩。现在你来读路德记，你就会替谁可惜啊？替俄尔巴可惜啊！如果故事只来到这头一章，那你就叫做路德真愚昧。可以感谢主，路德记往下读，路德的确是蒙了恩典，但是为着什么？他能够这样子蒙恩呢、啊、就是因着他真的从拿俄米身上有一个的认识，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从新约的话说，
我们真的说不出来的。
这个属灵的看见真的说不出来，只因着什么？神的怜悯在我们心里面开启了我们，让我们觉得主的宝贵，主的美丽，我爱他，我愿意一生的来跟随他。这就是属灵的认识。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说这就是路德。路德他舍不得拿俄米，所以当拿俄米一再的劝他，并且再对他说，你看看你的嫂子已经回去，回到他的国，回到他的神那里去了，你还何必这么样的固执呢？你回去吧。
他说不，
不要催我回去，
不
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叫你我分离，
不然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哎呀弟兄姊妹，太绝对了，这么样一个的宣告在哪里能够找到呢？若不是因着被吸引，谁会有这样子的宣告？
路德的这个宣告，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的摆上去了。用罗马书十二章的话说，是整个人都献上去了。
他把自己交付在他的婆婆的手上，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这就是路德，
他能够被神用，能够扭转整个局面，神透过了他。
到了第四章，你看见因着路德以后就带进了大卫，是不是
神的国度就带进来了？
就这么一个女子，神用着这个器皿能够扭转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命运，一个的环境。为什么？
就是因着他在神面前，也在他婆婆面前，在他面前说了这么一段美丽话。简单说，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
他这个宣布
很简单，
一切所有我在这里的东西都不要。我原来就敬拜摩亚的神，就是我嫁到你家对你的神有认识，现在我还可以有选择，是不是？因为你让我走，回到我自己神，回到我自己国去的。俄巴就是这样选择，但现在他说不，我一定要跟着你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了。翻过来说，就说我再不要我的神，我再也不要我的国了。
当然他的神是假神，这不必说了，但是起码他在摩押地的时候，他是敬拜他们的神，他是与他们的神发生关系的。
他如果再想一想，哎呦，你们以色列人不是非常对我们摩押人非常的恼怒，非常不高兴吗？你们神不是说我们摩押人的后裔都不能进到你的会中去的吗？
我为什么还那么笨？但是稀奇，现在这路德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心思，说不，我爬都爬到你那里去，我怎么都一定跟定你了，我把我整个的压上去，我就跟着你。
如果他不认识这位神，他为着什么呢？虽然他对这位神还不能够说很认识，但是他从拿俄米身上明显他懂得他的神，拿俄米的神和我过去所拜的神天渊之别。
他的国虽然他是逃难来的，他的国是遇见饥荒了他才来到我们摩押地的，但是他的国
还是有非常的吸引力，
他的国是我羡慕的，
所以我说你的国就是我的神，我是不是？
他回去了，住在哪里呢？
有什么地方是他栖身之地呢？哪个没有说我家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大房子还在哪里，还没有卖掉，所以我回去还有大房子可以住？
没有，
满满出来现在空空回去了。回到哪里去？不是说可以大享受，不可以说，不是说说好啊，把东西还我，没有。回到那里去，
路德
还带到田边去捡麦穗才能够过活，是不是？
他还得养婆婆的，
是不是？
穷人来说笨不笨？真的笨。
但是他里面的的确确被吸引了。
被谁吸引？
被敬畏神吸引，
被他的国吸引。不管住哪里，只要达到他到你的国，只要跟你的神发生关系，我就满足了，
感谢神。现在这位的路德女子，她这个心思这个定义神看重，神喜悦。神要的是什么？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神不是要聪明伟大的人，神不是要本领的人。很多人以为说，我是有这么大的本领，我有那么多的知识，我有许许多的才能，所以我能够侍奉神，所以我配，所以神应该得着我。你真搞错了，没有这回事。神要的是什么？你的心，你的心是如何啊？难怪箴言告诉我们说，我儿要保守你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心才是关键啊。你的心在哪里？在神那里吗？还是在世界？你心向着神是绝对的吗？还是模棱两可？这就是路德。所以路德他的婆婆下面十八节就说，拿俄米看见路德的定义，他要定义跟随他，他就不再劝他回去了。他的心决定好就是要跟随神。神在这幕后的时代同样的，他要寻找就是这样子心智的人，不管环境如何，不管情况如何，但是我的心摆在神面前，我把我所有的都摆在神的手里面，我的神才有出路。神不在乎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难怪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有智慧的不多，有才能的不多，有知识的不多。神是拣选世上人看不起的，愚昧的，是吧？那不是说，那这样子我以后对我们孩子都不要读书了，不要去管他了，反正人这些东西都没用。当然不是这意思，乃是说这一切不能够成为你在神面前被神得着所夸口的地方。你不是凭着这些来到神面前的，正如同我们蒙恩是因着神的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是吧？有哪一个人是拿着条件来对神说你该选择我呢？我常常讲这笑话，每天早晨起来你看看镜子，然后你问问自己，有哪一点你比别人更漂亮？有哪一点你比别的男孩子更帅啊？你摸摸口袋，看看家里，有哪一点你是因为太有了，神非拣选你不可啊？恐怕你不好意思说了，根本没有。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一切都是他的，他就差你这一点吗？你不是神照着他形象样式造的吗？ 是你自己的本领吗？何况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凭什么能够作为什么蒙神拣选的条件呢？我有些时候想，假如我是神，我才不拣选你，也不拣选我，选来增加自己麻烦，是不是啊？神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他，赐福给他，得着他的后裔，结果是谁麻烦？是谁麻烦？是神麻烦还是以色列百姓麻烦？从人看，以色列百姓觉得是你太麻烦了，我们好好在埃及地有黄瓜韭菜，天天在肉锅旁边，他们常常一出来了以后就忘记自己在那里做奴隶，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子，没有蒙恩的苦难里面就要呼求神，得找不到了拯救就把神忘记，觉得神得救我干嘛，是不是？你又还不是把我救到这个又没有路又不好走，又是有遇到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埋怨，从来对神没有一点点感觉，说你的恩典何等伟大。神还是什么忍耐照顾，不忘记他所应许，非得把你领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多辛苦啊，只因着他的拣选没有后悔而已，他就负他们责任了。今天我们岂不这样子吗？不是神的恩吗？我们有谁配啊？同样，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能够被神所用？仍旧是恩典，但是有点事情却是我们应当像路德一样的，就是心智。你的心在哪里？你能不能够像路德的回应说，神啊，你拣选我，我拣选你，你就是我永远的跟随的，永远是我的神，我已经在你国里面成为国民了，我永远就在这个国里面了。当然客观来说实在就是这样，在主观里面，你我的生活里面，像不像路德一样真的以神的国为国，以神为神，我们真的跟随神，定旨的跟随他，把我们一切都摆在他的手中。假若是这样子，你就懂得离开不易。提摩太前后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样能够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呢？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离开不易，就要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那就是你我的定规，我们要不要跟随主？我们要不要把一切摆在神的手里面，来回应这个恩典，来回应神的拣选，来回应神自己在千万难当中把我们选召过来，以致叫我们在幕后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普遍如同四世纪的荒凉的时代，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把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如同在天。这不仅仅是主祷文，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的生活。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神的话里面彼此勉励，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甘心像路德一样做一个被神用的器皿，叫神有出路，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不在乎我们自己本领，乃在乎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爱我们神，我们虽然卑微软弱亏欠失败，但是主啊，你为着你那永远的旨意，你总是留下余种，你还是把我们摆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你要用着你的话向我们心来说。但愿主你赐给我们这样子能听的耳朵，巴不得如同你经上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叫我们的心转向你，能够被你所使用，成就你的旨意。愿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